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你相会在电波当中。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个星期，每天过得开心吗？好像很久没有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聊聊天说说话了。其实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讲一个好像和每一个人都很相关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自己。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看过之后，突然间让我茅塞顿开，也让很多朋友觉得说生活也就应该那样过。视频里边非常简单，只是一个演讲，但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都要学会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听上去好像有点玄妙，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与世隔绝，还是说我们只要顾自己的时间，顾自己的事儿就好了？我大概用了几天想了想，觉得说想要这么做唯一的初衷和最好的结果就是成为自己。好像人生在世，我们能想到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每个人都能取出一二。而且我记得英文当中有一个压力的词叫做 peer pressure，就是那种来自于同辈压力。什么叫同辈人的压力呢？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说年纪到30岁，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结婚生子啊，你是不是应该达到某某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职位，或者说你应该财富积累累积到多少钱。这些可能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因为你看到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或者是有了自己的幸福，你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好像作为同龄人我也应该如此。但是呢，这个话题又让很多的朋友感到特别的不解，因为这种同龄人的不满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们再反过心来想，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排解来自同类人同辈人的压力呢？我们其实一举一动都在随时被人评判着，人们好像很容易就伸出手指指向别人，然后异常兴奋，然后甚至还会莫名其妙特别自信地站在一种道德和标准的高地上。他们会说你应该干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可是到底应该是这样的吗？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说他本来对这个喝酒抽烟没什么兴趣，可是你在学校里边如果你不喝酒就会显得你好像很不爱交际，你不抽烟就显得很老土。那个就是他当时在美国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同辈人的压力。你和你的朋友，你和你的同辈人影响着每一天你的决定，可能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可能是非常积极的，比如说你一个好朋友推荐了一本你恰好特别需要的书，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强加于你你不想做的事儿。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大概可能是在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学校里本来其实功课就挺忙的，然后呢我又自己上了很多课，然后又打工。但是呢当天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课特别无聊，要不然我们就一起逃个课出去玩吧。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刚到美国，我的性格还算比较偏内向，或者是比较容易被说动吧，被说服，所以就是我就很容易被那种性格很鲜明的同学所影响到，然后就碍于情面，也不想被他认为我就是一个出国留学只是一个会读书的乖乖女，所以我就真的有一天跟着他坐我们的这个79这个大巴车，然后呢就去到了我们当地唯一的一个商场里边去，我们去偷偷看了个电影。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一点点的快乐，因为在我去到路上的时候，包括我进到电影院里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哎，我的同学此时此刻正在上这堂课，今天讲了什么新的内容，我回去会不会笔记来不及记，然后过2天考试会不会刚刚好考的就是今天我错过的这堂课，所以我当时就是满脑子在想说，电影快点结束吧，然后呢，我赶快要回去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在这个当中并没有体会到任何一点点的快乐。相反，这种来自同伴的压力，就像我不得不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好像我的朋友都开始学会这么去做的时候，我慢慢的学会去屈服于朋友的这种压力，然后变得不像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心是真的很想去上那门课。所以绕回来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想，我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说一声不，或者是说用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让他们觉得我好像不一定要去承受他们所带给我的压力呢？因为其实真正违背自己真实的感受，只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内疚、后悔、羞愧、尴尬，甚至是害怕。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告诉自己，不需要再去对自己去强加于这种同辈人的压力。这种同辈人的压力可能来自于他们无心的一句话，可能来自于他们可能说的那一句"我为你好"。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说法，女人在25到30岁这个阶段，就会从周围当中收获到很多很多的杂音。这种杂音不仅来自社会、长辈。还要接受一些同龄人的审判，我联想到自己也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诉求还是比较单一的，刚刚毕业进入社会，一下子就掉入了很多纷繁复杂的选择之中，好像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有无限无限的可能，因为看得太多，反而自己变成了一个瞎子，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大量的声音出现，他们会说。思墨，我认为你做这个好。思墨，你怎么不学学那个？哎，思墨，你是不是应该马上结婚生小孩？思墨，你是不是应该留在国内，然后去自己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你看谁谁谁不都创业成功了吗？有很多人学会了拿尺子来衡量我，就好像你跟他们不一样的话，就会受到质疑，然后他们可能会嘲笑你。人过了30岁。就慢慢呈现出了另一种情况。你已经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大人了，你要为自己负责任。好像看起来是越来越少的人出来指手画脚，或者说可能同龄人进入到了家庭和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给你更多更好的建议了。慢慢到了30岁，你生活中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就开始水落石出，你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也想明白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记得我有一个艺术家的朋友，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油画。他自己呢也是那种中等身材，然后头发黑黑的，而且有一点点小小的单眼皮，就感觉特别可爱，或者说是和蔼。他就很符合那种东方对于西方的这种理解。他笔下的很多的一些，画作都是非常直接而且坦白的。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一起去看了一次艺术展，看了一个艺术女，俄国的女艺术家叫做 Natalia 的一个展。这个 Natalia 她其实最早的作品就是那种赞美大地、热情，然后色彩艳丽，很容易让人觉得她是又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个来自乡村的朴实女人。其实，实际上，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却不屑于和上流社会去社交。自己的兴趣呢，就在俄国的农村，而且完全不顾他人的看法。他特别喜欢观察农民的一些劳作，去描绘一些他们割草、刮冰、织衣，然后呢，洗衣服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农民挥舞着镰刀，然后呢，男人扛着草堆，女人捡着苹果。他们好像就是给这种农民赋予一种生命力， 但当时来对于他的质疑，这个艺术家的质疑就非常非常多。他们会认为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你为什么不画一画你们这种达官贵人的生活？你为什么好像明明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却感觉你自己是一个农民，然后去画一些农作场景啊，等等等等。其实 Natalia 这个艺术家当时对于我来说也引起了不小的一种震撼。其实他开启了我们对于女性命运的一种讨论，比如刚刚我提到的，他其实很显然的是不愿意被出身和固化阶级所捆绑的人。而且当时我查了一些他的资料，当一战来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画笔就记录了官场还有战场。不同于其他的男艺术家，他其实为一些营地上的画作添上了一棵艳丽的花束，也代表着希望和乐观。而且他从来不拘于一格，他尝试新的形式。后来他去了巴黎之后，他学到了立体派的观念，尝试了更为现代的艺术形式。后来呢，他还为俄罗斯的芭蕾舞设计舞台艺术。他其实后来又把对于乡村的热爱画在了芭蕾舞裙上。说到这些关于这个 Natalia 的艺术家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表面上看到的东西未必是他真实想要表达的，而他真实想要表达的可能和他真正的出身或者是阶级背景大相径庭。带我去了解这个 Natalia 的这个朋友，他其实之前考过2次清华美院都没有考上，当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他最后只差了一分。当时其实非常想要把他纳入到他们弟子的陈丹青老师，就特别痛心疾首，因为他特别希望他能够考到他的学院，成为他的学生。然后结果呢，又后来颇为讽刺的是，26岁的时候，他虽然英语不是很好，但是又特别有绘画天分的他，就被一个英国的大学所录取了。我后来想了想，我这个朋友他的人生似乎开启得很晚，很多人都在告诉他说，可能你在同龄人的时候你已经落后于他们了，当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你才刚刚拿到英国大学的一个 offer， 当很多同龄人已经开始组建家庭的时候，你还在寻找自己是谁，还在出国留学，你作为艺术家，你到了35岁才慢慢地发现如何真正懂得运用颜色。而当他第一次成为母亲的时候，他已经38岁了。很多人都说他生孩子很晚，但是他自己说，我却不觉得，我觉得那个时间跟我刚刚好。如果说非要在这之前成为母亲，或许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只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是谁，人生是什么，也不想糊里糊涂去做个母亲。他后来告诉我说，当他发现自己的子宫是可以孕育生命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里边好像有个小池塘，这个不起眼的池塘好像里边孕育着各种生命，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态，这里边有小鱼嬉戏，有青蛙鸣叫，还有海藻在水中摇摆，而且还有微风拂面。当时我敢说，这是我听到了对于孕育生命这四个字最好的诠释了。那谁说38岁的他去孕育这样一个生命不够诗情画意，不够在对的时间呢？所以理性过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归到平常的生活，然后慢慢去探寻我到底是谁这个话题。后来我还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每次见到面的时候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他喜欢拎着一个爱马仕的鳄鱼皮包，而且呢穿的是一线的品牌。他说，在我们妈妈群里边，如果你不拎一个爱马仕，不穿一些大牌的衣服，大家就不愿意跟你玩。后来他又表示，其实坐在他对面的我其实穿的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也愿意和我交流。我说实话，我其实并没有因为他说这些话而讨厌他，相反的，我好像很欣赏这样朋友的直接。虽然他用物质来衡量身边的人或事儿，但是他其实是清楚的能够发现这一点。就好像我不可能永远在这个圈子里边成为一个佼佼者，但是我也不会将这样的评价放在心上。其实人啊，就是不需要被异类群体所理解，那些路过我们生命的人群，有一些是和我们毫不相干的，有些只是企图对我们的世界投着小石子，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或者是给我们制造一些噪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人生是纷繁复杂的，而我们有些人也可以选择不予理睬，专心致志地建筑自己的风景。慢慢的，慢慢的，我越来越清楚，在我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我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跑，但是在我不在意的地方，我从来也不会因为他人的评判而有所任何动摇。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佩索阿对于生活的要求真的非常的少，他不向任何人去索取，也不希望被别人索取什么。他在寂静的房间里就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写作。他曾经说，我希望能够走远，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我想出发，去任何地方，不管是村庄或是荒原，只要不在这儿就行。我向往的只是不再见到这些人，不再过这种没完没了的日子。我想做的是卸下我自己已经有的习惯，我的伪装，成为另一个我，以此得到喘息。我知道其实常态化模式化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而且好像不用思考就可以得到，但任何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不被别人的规则所僵化，不要为了节约时间或者是走捷径而就去回避思考。我们之所以在生活当中这么努力，其实不就是为了不要活在别人的评判里吗？我们不就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永远不要担心来自同辈或者是其他群体的压力，哪怕是听到那些道喝彩的声音吗？我宁愿自己慢慢的去裂变，一寸一寸的去开拓自己的疆土，一层一层的破茧而出，直到毫无保留的成为我自己，而不是成为任何别人期待的那个人。如此想来，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变得简单了很多，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努力向前，做好自己，不去在乎那些杂音，不去在乎那些你可能看似好像想要去努力的事情。有些努力我们做在表面，有些努力是发自内心。我看过一个朋友的一个笔记，他跟我说，从一开始我第一开始写第一笔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呢，这些读者喜欢看什么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才会取悦于他们呢，我怎么样能获得更多人的掌声或者是他们的喜欢呢。后来他们渐渐忘了，他忘了他拿起笔来的第一个初衷是什么，他好像只在乎的是他们眼中的我是谁。有些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毫无保留的全身心投入，而并不在乎外界给我的压力。但有些时候不仅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我们的长辈都会喜欢给我们压力。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做的这个节目可能对于我们同龄人来说好像还不错，可是对于他们这一辈人来说，你没有说什么好东西啊，你也没有给我们什么营养的价值或者观念，我觉得听上去是浪费了我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容易被这种情绪所打扰，我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做的真的不够好，还是说他们的要求就真的特别高呢。当一些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去摒弃这些声音，告诉自己你做自己就很好的时候，好像有些事情变得没有那么难，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无非是真实的表达，完美的展现。看起来我们来自的压力太多了，一些时候我告诉自己，其实有些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在意，千万别放在心里，可是有时候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避免，你去想为什么不能更好。我曾经和一个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老师和我说，思墨，你就是想太多。我说，老师，怎么能不想得多一点呢？我如果这件事做不好，他们会这么认为我，我如果那件事做不好，他们又会那样评价我。可是后来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突然间茅塞顿开，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悦所有人，
你能做到的就是，在你认为重要的领域当中，你把那些更看重你重要领域的这些人，你让他们觉得开心满意就可以了。或者说，那最后想要取悦的，无非就是你自己。我后来看了一看，确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做了一个节目，我后来发现，真正会反反复复听100遍的人，只有我自己。可是你再来想一想，当我听到这一遍又一遍的时候，如果我真心喜欢，我努力去做了，那么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无非就是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从来也不想把太多的评价付诸于别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生，他们不需要有太多杂音去干扰他们的生活。而我呢，我们也不需要给别人过多的评价，因为我们也是那个被人评判的人，不是吗？所以，你如果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好像有些事情就变得特别简单，就好像是，你今天努力了吗？他无需回答你努力或没有努力，因为那是别人的生活，你无需告诉他们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最好的一个回答无非就是，我努力了，我尽力啊，下次也可以更好。有些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去努力，去展现给他们看，你证明点什么吧。但是真的需要证明吗？你不需要证明东西，有很多。你要证明的东西，并不需要给所有人看。我在想，真实的成为自己，有可能会成为我今年新年愿望上清单的第一条。你可以向你所有身边的朋友展现你最真实的个性，或者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或者他们给你加以评价或指责。但当你毫无保留或者毫无顾忌去真实的去表现的时候，当然我说的是好的方面，那么我觉得你内心对自己的肯定，对于你人生整个的规划都是极为有益的。或许我们无法成为我们另一个更好的自己，可是你不需要听到别人的评判，因为在心中你已经成长了。就像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画家 Natalia， 无非就是他到底是一个多高的阶级，但是他的心依然会回归平静。我们可以接受外界来自的声音，但是我们要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有更好的天地。所以说，毫无保留的成为自己吧，你自己才是那个会永远陪自己走下去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思墨，希望明天你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都可以越来越好，不去听那些噪音，只听自己心里最真实的声音。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